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8月10号到8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通俗的意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楼。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了宇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生命体，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循环的，就像人体中纵横交错的脉络一样。宇宙中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空间都存在着不同的循环，而宇宙整体又有大循环，对应于人体这个小宇宙，那就是周天。我悟到，由于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因此宇宙中循环往复的不仅仅是物质，也同样是精神。比如说，中国过去的神传文化就是一种精神的循环。孩童从小在私塾寺院接受神传文化的熏陶，形成神传文化的思想。这些孩子长大后，在社会各个阶层，或言传，或身教，或著书立作，或身体力行，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实践神传文化的精神。在中国，佛、道、儒三家的精神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流通体系，相当于人体的周天循环。周天形成之后，会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加强，一脉再百脉。如果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么神传文化就通过纵横交错的人脉而周流循环，遍及每一个部位，每一处末梢。神运在当今世界就在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且是更大的作用，所以神运的意义非同小可。神运的高雅人人都看得见，然而神运的通俗却为不少大法弟子所忽视。何为通俗？我以为能沟通俗人之心就是通俗了。不妨大家留意去看，神韵是不是每一个节目都能沟通俗人之心，沟通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相比之下，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是否都能沟通俗人之心？我们的媒体是否每一版内容每一个节目都能沟通俗人之心呢？师父亲自带神韵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看的，我们不能只看自己喜欢看的，而看不到自己应该看的。我觉得神韵的通俗恰恰是当前许多大法弟子，尤其是做媒体的大法弟子应该看的。大法弟子作为常人社会中的一个修炼团体，已经自成体系了。如果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人体的话，那么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所形成的这个体系或许相当于法轮周天吧。而人类社会这里又是宇宙正法的焦点，所以对应的是整个宇宙。在旧宇宙即将在成住幻灭的旧法理中走向最后一步之际，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这个体系的运行，不仅事关人类社会的兴衰，而且事关无量的宇宙众生能否得救，事关宇宙的未来。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能否做好，能否充分发挥整体的力量注视正法，就非常的关键。在迫害之初，全宇宙的邪恶都压下来了，人类乃至三界充满了邪恶，环境之恶劣难以想象。当时邪恶就是通过常人来干扰甚至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们造成的精神压力非常之大。邪恶利用常人社会来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企图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而大法弟子则是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下坚定正念。那时大法弟子是处于守势，为了抵御邪恶的因素，客观上也造成了大法弟子与常人之间精神上的隔阂。时间长了，再加上观念中受到过去的那些修炼形式的影响，就造就不少大法弟子的思想和言行与常人社会脱节。这样就让常人不理解，觉得法轮功是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团体。 现在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正法弘誓的向前推进，以及大法弟子们这些年来的讲真相、发正念，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被大量销毁。从这巨大的磨难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们，坚定的正念也已不可动摇了。在这种形势下，大法弟子完全应该主动打破与常人之间精神上的隔阂，用正面的精神因素去救度世人，进一步清除邪恶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存在。我悟到，大法弟子整个体系应该像法轮周天一样，带动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走向同化大法。因此大法弟子正面的精神进入主流社会的流通领域，这会成为带动人类社会的主导力量。宇宙是循环的，精神与物质是流通的，善与恶、正与邪、好与坏都在起着各自的作用。在正法弘誓还未到的空间，时时刻刻互相都进行着较量。从根本上说，是旧宇宙败坏了的因素、邪恶的旧势力与正法本身之间的较量。大法弟子用心学法，加强了正念，那么大法的力量、正的因素就能够通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而在常人社会以至于大法弟子生命所贯穿的层层空间中，起到注视正法的作用。反之，如果大法弟子正念不足、心不够正，那么不好的因素也会利用大法弟子的常人之心而起到干扰正法的作用。因此大法弟子是否学好法就是极其的关键。由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流通是循环的，因此一旦高层的因素包括正反两方面因素进入了人类社会这个层面，那么就会通过世间信息传播的循环渠道而流通。邪恶在99年720铺天盖地散布的毒素，不是至今还在许多世人的思想中存在流通吗？我们要救度世人，要消除他们思想中的毒素，就必须让正面的精神因素大量进入主流社会的精神流通渠道。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让当今人类的主流社会接受。以经商为例，生产厂家要让自己的商品进入社会上的物质流通渠道，必须事先做市场调查，明白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摸清市场情况，然后才能设计并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医生治病救人，同样首先要了解病人的病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果大法弟子不时常和常人接触交流，不知道常人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就难以做到有的放矢，那么讲真相的效果往往就不尽人意了。讲真相无非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成败往往取决于我们摆什么样的事实讲什么样的道理。如果对方不能接受我们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那么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所摆出的事实所讲出的道理越通俗越容易被接受，越通俗就效果越好。无可辩驳的事实再加上一目了然无可辩驳的道理，这就是破除成见打动人心的关键。酒瓶就是这样一个经典范例。尤其是我们的媒体更需要在摆事实讲道理上下功夫。媒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事实为金字塔的基座，道理为金字塔的塔尖。对于我们的媒体来说，那就是以真相为基座，以正见为塔尖。这里所指的真相与正见是广义的，所有公众关注的事件真相都是我们的媒体需要报道的。基于这些真相而给出令公众信服的正确的解读，这就是媒体的价值，这才有媒体最重要的资源公信力。这样的媒体才能立足于常人社会，成为师父所要的社会主流媒体，才能成为主流社会精神流通领域中的旗舰，才能起到注视正法应有的作用。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
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 学习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有感。作者李岩。在不断静心拜读师父的新经文之时，我不断的有新的领悟。在师父的不断加持下，我深深的领悟到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是我们做弟子的当务之急。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仙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说，就是正法，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说得很坚定。一到师父真正让你去做那件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或者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就一点也想不起住师的正念了，带着思想情绪发出的念头起着阻碍作用，可是他不干扰了，你们自己却造成这么大损失。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可见修炼人的一念有多重要，得失真的就在你的一念了。这一念如果不在法上，没有想师父之所想，那么所起的阻碍作用真的是旧势力都望尘莫及的。师父发出的一念，那是全宇宙的各层各界粒子都得瞬间集成的事，却唯独被我们这些真修弟子的不正的一念给挡住了。谁能破坏了大法？谁都破坏不了。外在一切因素都没有用，真修大法弟子要做不好，损失就大。其实法谁能破坏？宇宙的法谁能破坏得了啊？无非就是在考验你们，把你们那些个人心执着给你翻出来。你们碰到的所有对大法弟子干扰的一切因素，不都是针对一些不精进混世的学员来的吗？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法学到这，我一下悟到了一个理，作为弟子只有想师父之所想的，无条件圆融师父之所要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进。也只有在这过程中所作所悟的，才是你真正的证悟了你自己的果位，而绝不是我自己另来一套坚持到底才是证悟了我自己的果位。这也许就是师父所说的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吧。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此刻马上又悟到大觉者们为什么在一起做一件事时，一个主意提出来，只要能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时，大家就默默地配合了。因为这就是神的状态，毫无杂念，结果也当然是一念就成，不需要动手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悟到这也许就是师父一再告诫大法弟子不要争降对错的原因所在吧。那么在这一问题上，是不是反映出争降者是人的状态，争的也都是人的理，而能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圆融配合者是神的状态呢？能不能按照师父所说所想所要的去做？这也正和在师父评语文章经佛中所描述的情节一样，那个把真心毫无保留的献给佛的，任由佛安排的屠夫，可说是疑得正果，而那两个修行一世的修佛人还在用人心去揣摩佛所让做的事，只有当看到好处了才肯按照佛所说的去做，那么其心性真实的也就是两根油条，过程中修的表现的无论多么轰轰烈烈都是空修百年啊。可是我这一说做主流社会啊，前几年上街发传单，上唐人街去吆喝的学员做习惯了，跳出的也挺好，人是来了，甚至也来的人不少，场也满了。可是你们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吗？是动用了所有大法弟子的力量才来的，能长期这样下去吗？不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打开这个局面，所以师父就要先做主流社会。这就使很多学员不理解，怎么我以前卖票卖挺好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而在大陆更有学员在发神韵光盘时，心里还在想， 这唱唱跳跳的，你的人能看得懂啊？能救了人吗？还是我们做的真相资料能发挥大作用？难道师父要做什么，还要和弟子来商量商量，行不行吗？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为什么要坚持，还放不下自己的那点东西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师父赐予我们的神定光盘和我们所做的真相资料等等项目，就犹如飞碟与宝马相比，面对新生事物飞碟，你也没看明白，也不会驾驶，就在心里嘀咕，这飞碟跟盘子似的，也没个轱辘啥用啊，看我这宝马多神气啊，我刚学会开正发挥大作用啊，不还是自以为是，证实自我，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的不信师信法的心在作怪吗？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轻易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跳，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邪恶来捣乱，你们发正念马上就清理消灭掉，吓得他就跑，可是大法弟子又不能消灭，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你不修自己，你怎么助我正法，我怎么用你，你一天碰到的都是高兴的事，助师正法中也得给你高兴事做，叫你说了算，以你为中心，你就愿意做。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又使我想到了一个有关蜘蛛的由来的小故事。神常给人纺织技术，一个村妇织得又快又好，无人能比。他口出狂言，要与织神一比高下，并听不进织神的善言相劝，最后终因对神的不敬，被织神化作蜘蛛，他的子孙也永远地吊在网上织。在近期的交流文章中，同修们也都悟到，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是真正的在助师正法。信师信法不能打折扣，还有修炼故事、无底桶，都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引以为戒的文章。师父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讲法中，师父给弟子们娓娓道来，当然神造人时，神的行为和人的行为不是一个概念了，一念就成，不需要动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最高的神造宇宙也一念即成，因为他就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力量，他的范围中就有那么大的场，场中就有那么多层的粒子，如果层层层层从大到小的粒子都是生命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他思想一想要干啥的时候，所有的分子、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粒子都是生命，不管多大多微观，都同时在起作用，都在按照指令做，而且是超越任何空间时间的，是不是一瞬间就成啊？这就是神奇，这就是神造东西一念即成，神佛没动，而真正行动的是那些所有的粒子，一瞬间就组成就造成，他造这层，他造那层，他造这个，他造那个，那密度大去了，人没有什么本事了，人没有这个能力了，人得自己动手去做，在这个空间的时间中，一点一点的把他要的东西干成，这就是人。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是人与神做事的根本区别啊。那么我们至今还达不到修心断欲、佛性无漏的大法弟子，是不是也还是一个修炼过程中的人呢？师父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胡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 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能归位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这里又悟到一层法理，怎样才是真正的学好法？是不是真正的理解了法，理解了师父所想所要，才是真正的学好了法，才能在法中生出真正的正念，从而才能真正的做到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呢？反迫害以来，师尊唯一参与主导主办的正法项目就是神运，而且是师尊带领着神直接在参与并起着主导作用。那么试问我们这些真修的住师正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审查一下自己几年来在神念晚会上都是动的什么念，且不说具体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尤其是每年在观看完神念演出或光碟后，每个人都是怎么想怎么说的，甚至是怎么评论的，这不是在追究什么，我们是得在一丝一念中找正并归正自己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这些即将归位的大法徒所动的每一念，真的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如果发出的念不在法上，再做多少也都是无用功啊，不但起不到助师正法的作用，甚至是直接阻碍了师父正法，给救度众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大家都在各个项目中都有很多事情要做，都跑神运这来做，什么都放下，师父真的不想让你们长期这样做，但是在现有阶段，我就是想让你们集中力量把局面打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想这应该就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法形式吧。至于怎样打开局面，集中力量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个人理解法理解到什么程度，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的表现。说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摆放个人位置证悟自己果位的契机呢？当然那只是必然的结果，而修炼过程中却是无所求而自得的。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从学法中我悟到，学法学好法是作为一个弟子的本分，因此我建议每一位师父的真修弟子都静下心来看十遍或更多遍师尊的心讲法吧。以上认识是我在学习心经文13遍、14遍时才逐步认识到的，个人所悟敬请切磋指正，让我们越最后越精进，最大限度地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真正的做到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灵吧。感慨。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放下自我，全体配合，威力才会更大。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我们地区同修都很精进，救度众生讲真相做的也很主动，特别是协调同修非常的辛苦，日夜为同修为众生不停的忙。可是无论同修修得怎么好，可还是有人心，有自己意识不到的心。如在讨论一个问题时，有坚持己见或建议的现象。当然同修倒不是有意的想证实自己，是表现出来的执着。例如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六位同修发光盘被抓，协调同修听说后马上驱车到现场当地派出所讲真相，通知不知道的同修发正念，忙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大家交流，认为还应该通知临县同修协同发正念。
就在以什么方式通知的事情上发生了分歧。有主张用电话、看站内信箱、同修被抓之事已及时在信箱中告知，有主张当面去通知，顺便切磋沟通。按理说哪个也不错，就差一步，就是放下自己坚持的去配合对方。其实我们在坚持自己对的时候，想的都是为法为同修负责，从法中各自找理由。其实争强本身就是个物质，需要去掉的，就是那个自我。即使表面我们说出的都是法理，可心态不对，不平逆反，不舒服，不是祥和慈悲的，而是慷慨激昂，很激动的，这就是人的东西。神看问题，他不是看表面谁对谁错，他看你的心怎么动。我们仔细体察一下，争论不下时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神所应有的心态？肯定不是。表面说的怎么对也不在法上，而是在人的自我上。不然的话，杂就应该去配合别人，即使别人的建议不如自己的周全完善，也能放下自我去配合，把对方不完善的地方主动做好。这样的心态就怎么做都能做好了，因为大家的心很正，不过分坚持自我，大家的心没有间隔，这就是在法上了，就有法的威力，那邪恶就无法对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同修下手，他逃还来不及呢。所以谁在争论中能主动放下自己的意见，谁就是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了。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放，即使真的对了，对又能怎样呢？在法中一点提高都没有。其实同修们都知道向内找，没修成之前都有执着，也是正常的，只是不要让它拖的时间太长，阻碍着咱们救度众生的威力超常发挥。抓住每次讨论问题的机会，为法为众生负责的同时，把自己修出来，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发正念信号声，作者大法弟子子弟。自从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签约成功后，我弟一直到8月4号信号开始全部中断，又赶上那几天台风带来的阵雨天气，也给调试新唐人的同修带来不便，这样大家的心不免有些着急浮动。在最初停台的这两天里，技术同修和协调同修立即赶到安装大锅的同修们那里，把变更的新数据输入之后，所有的大锅一米五的都无法收到，信号勉强在 24.5% 或 26.7% 的样子，画面出现马赛克都无法正常收看。这个现象使同修们意识到签约成功后大家产生了欢喜心，正念也不发了，似乎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给邪恶进行干扰破坏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个当口正赶上翻退人数突破一亿的历史关头，邪党恐慌至极，对各种重要消息极力封锁，以此来阻挡众生得救。那两天里，来自明慧网的消息报道，在有的地区出现邪党公安机关、伙同电视局等部门妄图对新唐人的用户进行骚扰。同修们沟通之后达成一致，重新重视给新唐人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今后不再放松。在随后的两天，也就是8月7、8日，信号开始上升，一米五的大锅已经达到 35% 左右，画面很清晰。但因为城里同修的锅很多是一米二的，信号在 24.5% 还是不能看，同修们普遍很着急。因为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只看新唐人，就针对这个情况，同修们马上互相提醒，不要急，只要我们发正念，
信号就能上升。果然在十日的早晨，同修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米二的锅达到了 29%， 已经能正常收看了。一米五的锅也达到了 38% 左右。这两天又有上升趋势。在遇到这个小挫折的过程里，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和人心，不也正是我们修自己解体邪恶的机会吗？那几天里天气格外闷热，负责调试的同修们都马上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去做这件事。他们在房上或楼上忙得真是汗如雨下，衬衫都湿透了。因为信号调不出来时，他们也一样不轻松。他们跑了这家跑那家，同时被多家招呼又分身乏术，有的同修甚至急得直埋怨。当然这正说明新唐人非常受不修炼的家人的欢迎。由于我们动得着急的人念，结果那两天打开新唐人网站时，映入眼帘的都是观众的急切询问，甚至有的发牢骚，这不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吗？还有很多常人观众提意见，认为这不好那不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内心反应。有时我们不也在说节目应该这样或那样吗？当然我们可以出一个好主意给新唐人发过去，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点并不纯，仅限于自我的看法。如果我们能默默正面加持新唐人电视台，同修之间互相信任，共同圆融，相信接收信号一定会越来越强，我们新唐人的节目也一定会越办越好。一点想法和同修共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掩盖的执着使我不能做到真正的尽失尽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川玉。好长时间了，修炼的状态不好，学法犯困，早上练功起不来，进功坚持不下来，发正念迷糊，想真相的事抓不紧，用了一些办法想突破都收效甚微。前几天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让我找到了自己精进不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没有真正做到尽失尽法。自己一个人住，天气热的时候，我经常是光着上身。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讲到光着身子学法练功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后，第二天早上我把背心穿上，练功时心中涌出一种庄重神圣的感觉，不由想起自己看神韵表演时的感受。原本生命就应该这样漂亮纯净圣洁，自然而然地生活着幸福着。平时自己住的环境又脏又乱，行为邋邋遢遢的，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因为随便懒散。进一步向内找，发现自己隐藏的诸多执着形成的不好的物质，才造成这种不良的表面习惯。这些执着有傲慢、妒忌、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没耐心、什么也不在乎等等，形成的这些物质使自己的行为表现得随便懒散，不能吃苦，吊儿郎当，不负责任，偏激，好走极端，不能严肃地对待修炼，对师对法不能时刻保持弟子肃穆谦恭的心态。这些物质还给他们反映在自己思想中，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念头找理由打圆场，麻痹着自己的思想，使自己不去分清这些执着的真面目，还经常不理智地符合他们，随心所欲地贪图舒服方便，礼义全无，学法练功却不能真正地做到尽失尽法。不纯净的心态也看不到法的内涵，使自己脱离开法，修炼不能精进。认清了这些隐藏的执着，主意是很强地否定他们，发正念解体他们。学法练功时，师父在上，身正理端，思想里就不再冒出来原先那种压不住的冒犯师父的念头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都往前迈进了一步。 大法弟子沐浴在童话法光中，心性境界升华时，也感受到内心油然而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幸福，像看神韵表演时的那种感受，生命变得柔韧的坚强着，真实的善良着，端庄的神圣着，圣洁的美丽着，自在的流露着，向内角的妙处融于大法的幸福，对生命真实的意义的感悟，也许就是师父说的修炼人的乐趣之一吧。
切莫片面理解法，作者林林。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谆谆教导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在网上看到江魔头的死讯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不能死，他得挨到全球大审判的那一天，或大审判即将到来。一个不留神，常人观念就表露出来了，机械的理解法，没有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看到同修的文章后，才明白忽略了师父讲的另一个法，到大审判时，死去的人也得复活接受审判，大法是圆融不破的。而我的这一反应表现出对师父讲法理解的片面性，实则是被人壳人理包裹，人壳难退。将的死讯传来，举国燃放鞭炮，普天同庆，说明宇宙正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非同小可，是大法弟子主持正法中讲真相劝三退，每天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了邪恶，邪恶已被消灭殆尽，无力补充他那具僵尸皮壳了，因为他没有利用价值，旧势力就把他彻底抛弃了。将一手策划并与邪党互为利用，镇压法轮功12年，这是宇宙的正邪大战在人世间拉开的战场，邪灵的党魁都一命呜呼了，这个邪党还能走多远？宇宙正法至此，人间的反应即是6月底红色高棉已接受审判，下一步就是清算中共了。天上安排此时传出江魔的死讯，这是师父上苍给所有邪党体制内党员，给那些对邪党还抱有幻想，为了既得利益对迫害假装不知，还在观望的可怜众生，给那些还在无知中追随邪党，追随将恶手参与迫害的可怜众生的这些个个体生命摆放位置的最后机会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千万要抓住这万古机缘，这是师父和大法给我们提供的树立威德的最后机遇，莫要再徘徊。我每天抓紧学法，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世间假象所迷，不要指望世间的变化，众生都在指望我们得救呢。时刻提醒自己摆正这个关系，抓紧最后的时机，跟上正法进程，更广泛的救人。在2002年美国费城讲法中，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全面无漏的理解法，跟上正法进程，抓紧救人，大审判指日可待，恶手顽固后，每天都听闻紧跟师尊正法进程的同修处传来的此起彼落的鞭炮声，明了法理。7月中旬，我们小区一位77岁的老同修率先在自己的家门前燃起了鞭炮，紧跟着我们4人一组同修又选在周围是几所大学的交界点，本市最宽阔的街道上放起了鞭炮，爆竹声声驱邪扶正，震撼寰宇，为众生壮胆，百姓拍手称快。没有参与的学员一再表示，再买来鞭炮一定叫他们同去燃放。正法近尾声，众生持续觉醒，三退人数业已突破1亿大关。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师父说，我过去讲过一句话，我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5000年人类大战即将收场，只在最后一幕公映。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联络各国大法官组成陪审团， 在天安门广场对江某某进行公审。中华五千文物旗，只见此丑系中秀。江某某提人，当务之急是大法弟子们要尽快剥去人壳，不用人心看待正法进程的新形势、新进展，要在连续十几年讲真相中，既要修好自己，又要利用好这个有利的条件，救助更多的世人，让我们多学法，全面无漏的理解法，在注视正法的最后时刻，精进再精进，以实际行动迎接法正人间，迎接大审判，迎接大法弟子圆满归位，随师返家园的那一刻。
帮助一下昔日的小同修，作者童真。在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前，大陆有一批10岁左右的小同修，这些小同修多数都是大法弟子的孩子。现在这些昔日的小同修大约都20岁左右了，有的正在读高中，有的在读大学或已参加工作。几年来，我们发现这些昔日的小同修大多状态都不好，有的彻底不修了，完全混同于常人，有的但修不修的，也不经常学法。这些昔日的小同修多数在小时候都比较精进，那时候由父母带着学法练功都能跟上，有的小小年纪会背很多红云中的诗和经文。可是小孩子自控能力毕竟差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产生一些观念，同时也受世俗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干扰，再加上进入中学以后，学业繁重，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减少了，父母见孩子学习比较紧张，对孩子在学法方面就不再像小时候那么要求严格了，由于学法少了，孩子整体状态越来越差。我小外甥就是这种情况，小时候会背红云中的很多诗，小小年纪遇到矛盾也知道找自己，时刻都能做到信师信法。一次遇到特大风雪天气，骑车摔倒以后，爬起来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就回了家，状态特别好。上初中后，因为学习成绩一时上不去，姐姐同修便着急了，天天占用大量的时间给孩子补课，也不带孩子学法了。结果几年下来，两个人的状态都不如从前了。孩子现在上高二了，学习还是没上去。姐姐每天占用大量的时间给孩子补课，耽误了很多救度众生的工作。我和姐姐交流说，孩子转身到你们家是因为看到你未来能得法，孩子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不是为了给你当儿子，为了考大学而来的。对孩子的情必须放下，情越重，越执着着孩子的学习，孩子状态表现得越不好。而且一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什么大学，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习差，就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本身就是人的名利之心，是修炼中应该去除的东西，结果不但不去，还在加强它，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给孩子补数理化上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执着超过了学法，心里老是认为孩子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不信师信法。这个情实际上是黑色物质，把这些黑色物质堆给孩子，孩子状态只能越来越差。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自己多学法，并引导孩子在法上提高才行。后来我和姐姐每天带小外甥读半小时转法轮，孩子精神状态逐渐好转，成绩也提高了不少。我想作为家长同修，一定要在法上带好昔日的小同修。师父在《再精进》中讲，
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大陆有很大一部分这种状态不太好的昔日小同修，我们都要多帮帮这些同修，引导他们多学法，走好最后的路，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刻薄寡恩的心，作者真好。在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文化历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刻薄寡恩的君王必令百姓遭殃，生灵涂炭，一个宽容仁慈的君王必让百姓安乐，百业复兴。那么我们作为将成就未来国位的无量天体的王主，只有去掉了刻薄寡恩的心，才能为天体里面的芸芸众生展现宏大的慈悲和浩荡的佛恩。前几天跟别人谈生意，因为怕谈不拢，叫上我对象，结果还是没谈拢。回来后我就开始唠叨个没完，吵吵起来了。直到父亲说，这事你自己又办不了，你还非让他去，他去了，错咋的都成他的了，怎么跟你办事的人就是捞不着个好。我才开始反思自己，不吱声了。因为家里的空调要移机，我联系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本来说好早上六点多来干活，结果六点半了也没来，向外找的心就起来了，开始怪他们不守时，开始生气，勉强打了个电话，工作人员七点多才来，听到敲门，我一边嘟囔着怎么才来，一边去开门。我对象小声劝我说，人都来了就别说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件小事上的心性还不如他一个常人了，才放下了。中午回家看到移机后的空调位置低，管子漏得多，又触动了我的执着心，觉得很不合我的心意。室内还有个地方漏着窟窿没有堵，心里更加愤愤不平，就跟我对象说这不好那不好，越说越来气，还说再也不找他们干活了。我对象朝我吼了一声，我才不吱声了。我对象说，高处够不着，这样还是挤上去的，要是安高处得从楼顶吊着，刚才一直下雨，人家干了两三个小时，身上都淋透了，也不能让他们再爬楼顶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心里气得慌，堵得慌，想花了我的钱就得给我干好。我对象让我出去买个配件，结果买回来出了一个号，我嘴上说不就是跑趟腿的事儿，有什么，心里又不受用了，又开始向外找，怪那个售货员给我拿的不对，回去换，头也不抬，蹦出两个字，粗了。售货员给我换了个小一号的，和我说话，我也不搭理，阴沉着脸让他退差价，不同型号不同的价格，语气很不善，心想你干这行的还弄不明白型号，让我白跑腿。售货员也不高兴了，我刚出门他就把一杯水泼在我身边的地上，还把门关上了，发出很刺耳的响声。当时脑子里有个想法，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要遇上别人得抽你，下次再也不上你这儿买东西了。回家后我就赶快向内找，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心里老是不够本，老是愤愤不平，老是认为别人不好，别人不对，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对别人要求的标准那么高。我知道当我心里别扭难受的时候，就是我要提高了，就是身上的败物质和业力反出来了，他们要消掉了，就是我要进一步的去掉执着心了。我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一颗苛刻的心，对别人太苛刻，一颗刻薄寡恩的心。要是有这颗心，别人在你眼里没个好，你会鸡蛋里挑刺，鸭蛋里挑骨头，拿着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而且会自私阴毒，没有慈悲。因为刻薄寡恩的心根本就生不出慈悲来，都是别人不好，别人对不起你的人，对不起你的工钱，对不起你的时间，对你不负责任，对你应付敷衍，就是别人对你再好，你也会觉得是应该的，没有感恩的心。好比隋炀帝劳民伤财挥霍无度，嫁娶的百姓血汗再多
烦扰的百姓再多，他不觉得歉疚，老百姓为他修建奢侈工程出的力再多，交的赋税再多，他不觉得满足，觉得都是应该的，还嫌不够。有了这颗心，谁对你付出再大，你都会不屑一顾，无动于衷。反过来，谁稍有不周的地方，你却会记在心里。这个刻薄寡恩的心不去，后果会很严重。在唐人社会里就会表现出这些现象，夫妻不念旧恩，移情别恋，离婚的，儿女不孝敬父母，不管不顾的，朋友一刀两断，反目成仇，绝交的，对恩人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的，因为小事心生怨恨，报复行凶的，公婆怎么伺候媳妇都不念好的，种种丑恶衍生不尽。要是修炼的人不修去这个心就更坏，那师父无论对你付出多大，你都会心安理得，不知回报施恩于万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事也一定做不好。同修对你帮助再多，你都会安然接受，不知感谢，同修的事也不会当成自己的事去认真对待。这样的修炼人在面临考验，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能靠得住吗？骨子里头都是旧宇宙为私为我固执极端的本性，让他去做一个天体的王主，他配吗？他会为自己的众生舍生忘死，付出自己的一切去维护宇宙真理吗？所以说，去苛刻的心，把刻薄寡恩的心去掉，无论何时何事，对谁都好，对敌人都好，才配成就一个伟大的觉者。刻薄寡恩的心常使我们怨恨身边那些作恶的人。我常想，在无知中参与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常人，那些在我们身边生活的那些不知自己作恶的人，真到了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万劫不复、形神全灭的时候，我想何止是于心不忍，会因为自己没有或没能救了他们而遗憾悔恨、泪流满面，即使他们伤害过自己再深，也不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永久地失去未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要时刻保持正念。作者涛涛。修炼人不看电视，这一点我一直以为自己把握得很好，很有分寸。平时老伴把着两个电视看，没有任何人和他争抢，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偶尔和他看一看跳水、乒乓球国际比赛，也是一知半解，不等看出结果如何就走开了。但每天用餐时，我和丈夫一起观看电视，看什么内容由我说了算，否则马上关闭。这已经成了习惯、定局。一般情况下，我只看新闻联播或各地方台新闻节目，了解一下共产邪党每日都在制造什么谎言，怎样祸乱民众，有时也在讲真相中引用一二，说服世人明白邪党的邪恶本质，见其三退。没有什么新闻可看的时候，我一般看央视11台的戏曲节目，看一些传统的戏曲名句，尽量做到取其精华，自认为对教育孙辈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用餐完毕，不管什么样诱人的情节，绝不留恋，马上去看正事。8月5日晚上用餐时，我希望能看一看邪党如何报道全世界人民瞩目的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听完新闻简介，根本没有这方面信息，我就随便调了一个台，结果播到了央视4频道，正好播放国际医院节目，看见西人演员在表演信受，没有解说，只有背景音乐加上演员通过几个简单的形体动作表达，让动物如何遵从主人的命令行事，参演的有熊等等。还有一种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动物，便对其产生了好奇心。此动物长相不一般，整个身体看上去像蜥蜴无异，看头上半部像鸟，下半部像鱼，脸部乍看上去像鹦鹉，从嘴上看去像黄花鱼头，松鼠般的躯干，长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 尾上有一圈一圈的横向花纹，尾根部从上到下由粗变细，但绒毛不能张开，是挺直的形状。女演员把它抓起来，像戴围巾一样把它放在自己的后脖颈上以示亲热。此物身体僵直，不能回弯，因为没见过这种动物，就多看了几眼，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夜里睡梦中知道自己的空间场进来了不好的东西，我周围的家具物品出现异常乱动现象，周围的人四处躲闪，乱成一团。我马上立掌发正念，追着异动方向，口中念着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在我强大的正念场中，此物被逼到墙角处，现出了原形。它在那里四处乱撞，无处躲闪。旁边的人说：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我急步迈向前细看，正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感到新奇的那种动物。我伸手抓住它的头顶，将其甩出去，处理掉了。它的整个身躯留下一段像长根白萝卜一样的东西。醒来后回顾梦中情景，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告诫我们，还有的人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回家很难受。那当然了，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我没有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可是现代科学邪教的发展已经把末法时期整个宇宙邪恶之场通过电视传导到每家每户，世人足不出户都在受着污染。我是直接看了，感到好奇，多看了几眼，这几眼就给邪恶提供了通过我的视神经直接进入我的空间场的有利条件。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在人类这个大染缸中生存修炼，大法弟子如果不去主动抵制不好的东西，就等同于主动放弃自己的正念，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被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同修们，修炼是严肃的，丝毫马虎不得，让我们时刻保持正念，抓住这最后的机遇，多学法，跟上师尊正法进程，多救人。
放鞭炮遣物，驱邪除恶，唤醒世人。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心灯。近日，我在自己经营的三区门市和正在此处购货物的几个雇主喝茶聊天，丈夫同修进来说：鞭炮买来了，何时燃放鞭炮？我说：择日不如撞时，现在就立刻燃放。喝茶的雇主们问：放鞭炮干什么？我说：庆祝江鬼脑死亡，驱邪除恶。一个雇主说：真的？那还有假？其中一个雇主明真相还未三退，说：好事。我被这恶东西害得下了缸，未到退休年龄什么都没有，回到农村人生地不熟的，生活无着落，他死了应该庆祝。正值中午时分，适才还是烈日当空，大家正说着话呢，两个店员正忙着从车上卸下鞭炮18000响，立时天色骤暗，雷声由远至近炸响，轰鸣不断，接着下起沙沙小雨，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立刻发正念，雷神雷母听着，我在做宇宙最正的事，炮崩江鬼，为民除害，不得干扰，雨下到别处去，你们也雷炸电击江鬼吧。正念发毕，虽然天昏昏地暗暗，但雷声急停，雨也不下了。我和众人把10串1888响的鞭炮铺在殿前开阔的地面上， 排成十个方阵，各画个香鬼头，每人点燃一支蜡烛，各自点燃鞭炮。一时间，鞭炮声震天动地，连续不断，历历炸响，驱邪除恶，在唤醒世人。鞭炮过后，天地昼明渐亮，又是烈日炎炎天，在场的十几人都啧啧称奇。丈夫说，你看地龙都震醒了。我说，世人也唤醒了。众人都笑了。山区的人大都有燃放鞭炮的习惯，经我们现场这么一炸一说，都互相告知燃放鞭炮去了。说也怪，燃放鞭炮之后，我们这里方圆十里地连续三天云淡天高，空气清爽，其他地方连续几天磅礴大雨，雷电交加，树倒积水。这件事在周围传为奇闻。其实我们所做正实法的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和赐给。师父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转法轮，大法弟子是住师的法徒，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网的态度，这都是大法弟子们应该做的正事，让大家都来响应明慧网的倡议，买鞭炮放鞭炮，住师正法。通过买鞭炮放鞭炮，配合天象的变化，在人世间表面的反应，共同推进正法进程，驱邪除恶，唤醒世人，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神的誓约。
由买鞭炮放鞭炮所想到的，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近日本地一些同修买了不少鞭炮放，有的单独买，有的乘车买给大家分，有的白天放，有的晚上放，有的一个人放完就走，有的几个人热热闹闹的放。过程中我看到参与的同修和没参与的同修都有提高的因素，因此写出来大家一起交流。我认为放鞭炮的目的，首先是让世人明白真相，不要单纯为放鞭炮而放鞭炮，放鞭炮是表面形式，让世人明白真相被救度才是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失去了其意义。而且大法资源就这么多，一定要有效的运用。有的同修晚饭后提上一挂鞭，找个人少的空地儿放完后就走，也不说一句话，路人看了多有不解，这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家里有不顺心的事儿，想放挂鞭绷绷鞋，还是有喜事高兴一把？因为本地有这样的习俗，中午放鞭炮是喜事，早晚放鞭炮是白事，即对过世人的祭奠。这样我们在放鞭炮时也要慎重，要考虑习俗和让众生理解。其实当我们要做什么大法项目时，众神就会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是主角，师父也会把有缘的人引来让我们救度。那我想做这事时先别急，一定要让世人明白意图，先不要急于放，找个人多的场地，大大方方的，有的发正念，清除干扰邪恶因素，有的发将鬼已死的资料，有的直接告诉世人为啥放鞭炮。当然当场能劝三退的更好，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场，当世人明白真相了，情绪上来了，这时再把鞭炮一点燃，那才最快又有效，众生的认同和高兴就是被救度。一些同修一提放鞭炮的事儿，就喜形于色，高兴的不行，这使我想起了那个罗汉因高兴而掉下来的事儿。越到最后越要注意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如果魔头的死或恶党的倒台能使你大快人心，那说明你的基点和人心还多少有点问题。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 做好三件事，迫害还没有结束，一个魔头的死何喜之有呢？所以千万别欢喜。还有放鞭炮只是一个讲真相救世人的项目，咱也别一般哄。有的同修说，大师看明慧，既然明慧不断登这类文章，就说明这是当前的路子。我觉得明慧只是对此讲真相的项目予以肯定，同时魔头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让我们在救人上要放开手，大胆说，大胆做，同时要有救人紧迫感。天象到了这一步，我们的一切都要跟上。同时救人的项目很多，咋方便咋省钱咋有效咱就咋做，不要都扎在一个项目中。同时你不断的买鞭炮，不修炼的家人是否理解？咋放个没完呢？留点钱还得过日子啊。还有在同修买鞭炮放鞭炮的过程中，一些没参加的同修咱也别说三道四，当场外评论员。同修的项目开始可能不成熟，有些漏洞，那咱就多补充多圆融。咱们都是王，都有能力，新宇宙的生命就是为他的，为整体的。咱不能到场和同修一起做，那就在家多发正念支持同修，同时把好的建议转告给同修，内心和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心在一起，场融在一起，那才是境界呢。师父看了也高兴，一点浅见意在抛砖引玉。
由打扫浴缸的故事，感悟圆融好师父要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年以来，住持正法几乎成了我自己的口头禅。当然，从内心深处也清楚地知道，此生的使命就是修炼大法，兑现住持正法的史前大愿。但是，直到读了新经文，什么叫住持正法，我才更深刻地体悟到，我实修中一丝一念和一言一行，与真正住持正法的差距。今天学法时读到释迦牟尼佛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如醍醐灌顶般悟到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法理。给大家举个例子，释迦牟尼早年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里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弟子恍然大悟，马上把浴缸打扫干净了，转法轮。释迦牟尼佛要的是干干净净的浴缸，可是弟子从自己所在层次认识到，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而未能立即成就其师所要求的，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正法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上，我会用不易察觉的人心来想师尊的要求。在实修中，对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要求也时时打折扣，这与那位打扫浴缸的僧人有何差别呢？师尊在精进中讲到这，我就顺便再说几句，就说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实有时你们嘴里讲的师父要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可是一到具体情况，不自觉的还是打折扣。你们总是有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觉得你们的想法切合了你们的实际，切合你们的情况，其实不是。你们别忘了，今天的历史是为了正法留下来的，也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成就自己用的，不是人的想法那么简单。再有呢，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师父要我们就做，
但是我要做得更好一点，把师父要的还是又给定了。总是有一些人心在起作用，也会起到一些干扰的作用。对照自己的言行，在做好三件事中，真的是在不自觉的还是打折扣，并且圆滑的人心总是在找借口掩饰这个大漏。所以也一直没有认识到我在住持正法方面偏离法的状态。当读到长期以来一直有部分学员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存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住持的问题。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有一部分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得这事师父应该这么做，这事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融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跑另外的做法依据。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什么叫住持正法，或财如梦方醒，弟子一定谨记，作为学员要住持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什么叫住持正法，层次所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悟命悬一线，作者吴昕。命悬一线这个词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个生命体与一根线结了缘，建立了共存关系，依靠这根线来维系生命的存在。那么这根线断与不断，就关系到生命体的存亡。也就是说，线是为命的存在而存在，命是因为有线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如果这个所悬的生命是一个宏大的天体，里面生存着无量的众生，这根线的质量，它的承受能力就会备受这个天体中众生的关注。可是在另外的空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的体现，这根线也是一个生命。那么如果这根线已经变得麻木了，冷漠了，没有了为天体的安危而承受苦难的责任心，没有了为众生的得救而付出一切的愿望，那么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应该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它就会在被腐蚀中、被干扰中不堪重负而断裂，与它结了缘的这个所悬之命就会毁于一线之下。由此悟道，正法期间的大法弟子就如同这根线的化身，他所悬的命就是弟子们各自所对应的天体范围。那么也就是说，修好自己也是为了救众生，要救众生就必须修好自己，众生都得救了，自己自然是劳苦功高，功德无量，会备受众生的敬仰。众生没有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了，对于众生来讲，他们的一线生机不在于自救的意识有和没有，却在于这根线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强和不强。对于弟子来讲，我们的一线生机不在于如何保全自己，却在于如何为别人而付出。只有心系众生得度，才有自己的一线生机。虽然大家都命悬一线，却有责任归属的问题。宇宙大法对这两种生命境界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师父在法中从来不讲天体有什么责任，众生有什么责任，却一直强调弟子的使命，弟子的责任。那么弟子的责任在哪里呢？就在于如何强化这根线的承受力，以此来运度所悬之天体，救度所系之众生。体现在人世间，就是如何学好法，如何做好师父安排的事情。个人所悟偏差难免，多需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